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姐弟三人被网判48年，黑龙江警察一天绑架22名法轮功学员，河南省原综合治理办公室头目孙建国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攀枝花市法轮功学员罗巧丽女士、罗巧平女士、罗小星先生姐弟三人2020年2月28号被绑架诬告。罗小星被诬判8年勒索罚金50000元，罗巧丽被诬判5年勒索罚金30000元，罗巧平被诬判4年勒索罚金20000元，三人不服判决，向攀枝花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2020年2月24号，罗巧丽和妹妹罗巧平在攀枝花市西区清香坪向民众发放有关疫情真相等刊物时被诬告，姐妹俩4天后被绑架，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弟弟罗小星及母亲也同时被绑架。攀枝花市西区分局局长及西区清香坪派出所警察9人闯入罗小星父母家，将家中的私有财物洗劫一空，并绑架了罗小星和他的母亲。当晚11点多钟，母亲被放回家，姐弟三人被非法关押在攀枝花市仁和区棉沙湾看守所。9月2号和10月30号，姐弟三人两次被攀枝花市西区法院非法庭审。在法庭上，三人均表示，法轮功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不是邪教。修炼法轮功是信仰自由，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真相资料是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法院无视法律，将姐弟三人诬判并勒索罚金。2021年3月16号，罗小星被劫持到四川省乐山市加州监狱九监区。5月19号，罗巧平被劫持到四川省成都女子监狱五监区。罗巧丽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攀枝花市棉沙湾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10号，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以所谓七一安全为借口，调动四区以及该市下属的6个市县的公安分局所有派出所的警察，对坚持信仰的当地法轮功学员实施统一抓捕。当天有22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6人被骚扰，11位学员之后被放回。被绑架的22名法轮功学员是郭立斌、陈希涛、张涛、王新民、汪桂珍、王维林、张玉莲、张春兰、龚友斌、柴爱莲、陈燕飞、陈燕福、徐英、傅燕、李平、于长兰、龚成格、徐国珍、江英、曲姓法轮功学员、董姓老年女法轮功学员、韩姓老年女法轮功学员。6月10号凌晨3点左右，海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孔丽颖、丁玉华带领多个特警和第三派出所的警察闯进法轮功学员郭立斌家非法抄家，抢走手机、音响、法轮大法书籍及陈希涛孩子的银行卡等私人财物，并将郭立斌、陈希涛夫妇绑架。之后警察在他们家附近继续蹲坑。6月10号早上6点左右，爱民分局向阳派出所警察到多位法轮功学员家敲门及撬门入室，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张涛、王新民、汪桂珍、王维林。期间警察用辣椒水喷张涛，抢走家中的真相资料和电脑，并将张涛非法行政拘留10天。6月10号8点左右，牡丹江市爱民分局国保大队警察找来开锁公司，强行开门闯入陈燕飞家，将陈燕飞和妹妹陈燕福绑架到大庆派出所，姐妹二人被非法拘留15天。家属去拘留所要求会见，拘留所以疫情为借口不让会见。指挥这次迫害法轮功学员行动的主要责任人是牡丹江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局长高中元、牡丹江市政法委书记杨国立。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2021年6月4号消息， 原河南省综合治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省政法委原巡视员孙建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消息称，已经退休多年的孙建国现已投案自首。现年67岁的孙建国曾任中共河南省汝阳县公安局党委书记、政委、洛阳市劳教所所长、洛阳市综治办副主任、政法委副书记、洛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安阳市检察院检察长、河南省综治办专职副主任、河南省政法委巡视员等职，2015年1月退休。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实施权力打压后，综治办的权力迅速膨胀，对法轮功学员可以任意下令绑架、关押、高压洗脑、劳教、诬判等。2012年4月初，在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举行了河南省第一部污蔑法轮大法、毒害民众的宣传片《幸福近万家》的开机仪式。时任河南省综治办专职副主任的孙建国出席，同时出席的还有河南省政法委及专职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2012年12月，河南省光山县发生了一个精神病患砍伤23名小学生的重大事件。省综治办政法委610操控光山县委县政府政法委、教育体育局等部门急于掩盖和推卸责任，嫁祸法轮功。光山县连夜赶印数千份诬陷和诽谤法轮功及法轮大法师父的宣传册。光山县电视台在电视上播出攻击法轮功的宣传标语。公安便衣全部出动，布满大街小巷。时任河南省综治办专职副主任的孙建国参与其中。在孙建国任河南省综治办专职副主任期间，中原油田总医院职工、法轮功学员郑小丽遭受非法劳教、判刑等迫害。2012年6月，郑小丽被绑架到河南省郑州洗脑班迫害，身体急剧恶化。2013年12月，含冤离世，年仅50岁。2013年6月24号，法轮功学员杨忠耿被绑架，遭受毒打和酷刑折磨，被逼问其他法轮功学员下落。6月28号，仅仅四天的时间，杨忠耿就被郑州警察活活打死。杨忠耿被迫害致死后才通知家人。杨忠耿的母亲看到儿子遗体的惨状，悲伤惊吓过度，昏了过去，之后不会说话了。2001年起，孙建国就在政法系统任职，他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竭尽全力迫害法轮功学员，使孙建国从一个区委书记一路窜升至省级官员。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遭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如今，孙建国任职期间的恶行遭到报应，退休六年后被查，孙建国走投无路，已投案自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大纪元新唐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参与媒体项目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在八岁的时候跟着妈妈一起走入大法修炼，来到媒体工作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我觉得自己仿佛走了一大段修炼路，才有机会来到这里，进到大法弟子救人的队伍中。下面就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与大家交流， 也提醒自己珍惜这个机缘，不断精进，保持师父在各地讲法酒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如初。年少时的我就像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好像年轻人心都有点好高骛远，静不下来。可是尽管我静不下来，慈悲的师父给我安排了一条最好的路。高中毕业后发生了一连串不在人生规划中甚至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事，其中包括决定出国留学和建立自己的自媒体频道。大概是5年前，有一位同修告诉我，他们想建立一个自媒体项目，聚集年轻大法弟子，通过交流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从中巧妙地利用第三者的角度来讲真相。我当时想，既然我什么都不会，也就没有退步的空间，只能进步。于是从零开始，利用课余时间，通过网络影片自学剪辑，研究如何经营频道，什么样的主题内容受欢迎等等。可能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单纯的心，帮了我一把。前1-2年一切就像顺水推舟，频道经营的越来越好，也确实利用几次机会巧妙的在影片中讲真相。可是当时的我并没有足够坚实的修炼基础，而网络世界又是常人社会这个大染缸中的更大染缸，再加上自己以忙为借口，没有融入当地的学法环境，长期处于半独修的状态，身边接触的都是常人，经常觉得自己必须很吃力地站稳脚步，否则就会随波逐流，变得越来越像常人。其实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助长了许多执着心，包括自以为是、妒忌心、争斗心以及求名求利的心等等。曾经源源不绝的灵感没有了，只觉得自己像只小仓鼠在滚轮中不停地跑，不停地跑，疲惫不堪，到头来只是在原地打转。一天晚上，当我正想着下一步要怎么做时，心想干脆出国工作，换个环境。转念一想，既然要出国，为什么不干脆去纽约的新唐人大纪元总部工作呢？可是下一秒，我又挣扎着问自己，频道经营到一定程度了，如果现在放弃，是不是就前功尽弃？是不是一切都白费了？在苦恼和思索中，我想到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提醒我们的，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我试着把这个问题反过来想，也许一个修炼人所走过的路都不会白费，也许师父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我看到自己隐藏着的强烈的执着心，从中提高心性，同时在过程中锻炼成熟，累积我应该具备的能力和信心。也许这个过程正是为了将来能在媒体项目中救人铺路。想到这里，我的心暂时平静了下来，相信师父会让我知道该怎么做。几个小时之后，我收到一位同修的讯息，向我推荐了一个新唐人总部制作的英文自媒体节目。节目中散发的正面和不强加于人的善，冲击着我长期以来对媒体项目存在的负面观念。我能感受到这是法的力量，是一个团队的努力，并且看到自己跟同修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我想这是师父又一次看到了我的愿望，给我点悟，并帮我安排了一条来这里工作的路。我也意识到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负面观念是不对的，是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加强了不正的因素造成的。我悟到，在任何情况下，无论自己觉得在不在理，或者自认为是好意替项目着想，即使只是一闪即过的不正念头，都一定要谨记师尊的教诲，否定它，排斥它，不让旧势力钻空子。在一次次纠正自己不正确思想的过程中，我发现每当它冒出来时，只要能够意识到并分清那不是自己，就能感受到周围空间场马上发生变化。原本以为的所谓客观事实，不过是演化出来的假象。现在回想这整段过程，才发现以前我不愿意加入媒体，表面上看似是自己的决定， 实际上是心性还没有提高上来，还达不到标准。而慈悲的师父一直在等着我，等着我去掉那些人中形成的观念，才能真正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兑现自己的使命。第二部分，渐渐理解什么是救度众生。我所在的组别是电视台中少数与时事新闻无关的美容保养节目，我们在整体中扮演的是为项目带来收入的角色。对我来说，这正是最大的难度所在，因为节目内容与讲真相无关，感受不到自己在救度众生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有时会失去动力，甚至是麻木流于做事。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内心总是羡慕当记者或是做其他更直接讲真相内容的同修，羡慕他们在工作中能有一种荣誉和使命感。一次周一晚上的全体学法交流，一位做自媒体的同修说道，我们参与媒体，有多少人心里真的想着救人呢？每个人都是媒体的一份子，就算是做打扫卫生的工作，也要时时想着自己是在救人。我听了心里有点波动，因为从香港反送中到中共病毒的爆发，一连串事件发生，看着其他人忙着讲真相救人的正事，我却只能在一旁做着无关紧要的事。至少在这一点上，似乎和打扫卫生没有什么不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苦。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怎么做到时时刻刻想着自己是在救人。虽然这个念头不是很好，但师父仿佛听到了我内心的疑惑。就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位同修交流了他在厨房工作的经历。身为专业的厨师，刚来到这里时，看到当时厨房的条件相当不好，该有的器具都没有，还要用电锅炒菜，实在是哭笑不得。只好在心里求师父，师父，请您帮帮我吧，我负责做做动作，剩下的交给师父来做。想到这里，大家都笑成一团，而我笑着笑着，眼泪却流了下来。虽然同修用很幽默的方式描述当时的心境，但这不就是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正面吗？遇到困难时，第一念不是无奈或抱怨，不是用人的办法解决问题，而是首先想到师父，知道有师在，有法在，没有过不去的难关。同修接着交流，厨房的工作压力大，经常是采买回来到出餐，仅仅一个小时内要煮几百人份的饭。尽管如此，同修悟道自己在工作中不能有任何负面的念头。他说，如果在煮食物的时候产生了不正的念头，那些不正的念头掺杂到食物中再给大家吃，大法弟子都在辛苦救人，那这样不就干扰了救人吗？我心想，这不正是师父在解答我的疑问吗？不管自己身为媒体中的哪个小螺丝钉，不管做的具体工作是什么，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用心做好该做的事，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为众生负责。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做好，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对照自己，发现确实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做事不够细心，自以为是的心，欢喜心，事情顺利时沾沾自喜，别人指出自己的问题时心里就不平衡，表面上压着不表现出来，实际上却带着怨气完成工作，争强好胜的心和显示心，总希望自己的努力被看见。还有当听到其他同修有所抱怨时，容易反感，不愿意听，没有做到像个修炼人一样无条件向内找。感谢师父借同修的交流点悟我，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第三部分，矛盾中提高心性，见证法的力量。去年组内重新安排座位，主管要我坐在一位负责经营社群媒体的同修旁边， 这样在工作上方便一起讨论，互相帮助。刚开始配合的还算顺利，但随着工作量不断增加，渐渐地产生了无形的间隔。虽然还是朋友，但是好长一段时间没办法坦诚地交心和沟通。表面上的表现是，那位同事经常看起来压力很大，周围环绕着一团乌云。我每次想到新的主意跟他交流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要，仿佛是我故意找茬给他增加工作量。虽然知道自己是修炼人，要从法上看问题，也在内心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固定看人，要多看同修的长处，但在所有提议一概被否决，一次又一次的沟通失败之后，我渐渐失去信心，无力再尝试，甚至抱着一种反正也不是我的责任的想法。这里面也掺杂着对主管的怨，觉得主管是因为无法与那位同修沟通，而把我安插在中间当做挡箭牌。种种的问题和间隔直接反映到工作上的表现，就是我们社群媒体账号的追踪人数和互动率等数据长时间卡在一个点上，迟迟没有成长，却找不出具体原因。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那位同修面带微笑地从背后掐着我的脖子，像是冤亲债主来讨债一样。从梦中吓醒之后，仿佛有一个声音让我明白，我们之间也许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有很深的解不开的渊源。接着又出现另一个声音，隐隐约约像是在告诉我，只有用善才能化解这一切。虽然还找不到根本的原因，但我想不能因为心性关过不去影响了救人的大事。于是我决定找主管交流这件事。交流过程中，主管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们身为修炼人都能为自己的学法负责，就算周围的人都不学法，自己也会坚持，一点也不受其他人影响，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样的态度用在工作上呢？那天晚上回想起这段话，我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我的心性境界总是停留在尽管别人做不好我还是要去做，而他所叙述的境界是别人怎么样根本影响不到我，触及不到我。这两者从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实质上却截然不同。因为当我心里想着尽管别人做不好我还是要去做时，是把别人做得如何放在前面，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足，其中掺杂着攀比、不平衡、委屈的心。而后者是该做什么就乐呵呵地去做，知道自己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与无比的荣幸，心情是敞亮的、愉悦的，同时能从法上明白，不管是学法还是救人项目中的工作，无论师父教做的任何事情，到头来受益的都是自己。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第二部分中说，在法理上认识多高，你们就能做到什么程度，你们做的一切都是给你们自己做，绝对不是给我。这么说吧，只有师父帮你们，你们没有帮师父。将来你们看到那个真相的时候，哇，原来是这样。于是我在心中默默决定要承担起责任。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无论从表面分工来说是不是自己的事，只要看到不足或是被遗漏的部分，我就有责任把它补上，并且要去掉依赖性，去掉认为自己没有艺术天分，怕事情做得不够完美的观念。没想到就在短短两三天内，周围的环境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同组的其他同事看到我突然变得很忙，纷纷主动询问和帮助。我跟那位同修之间的间隔也在几天内完全化解了，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突然间溶解。很久没有交心的我们又变回从前那样，很自然地交流着修炼中的提高和认识。在工作上也有明显的变化，不但数据的成长幅度连续几个礼拜破新纪录，而且以前好几个月才会接到一次厂商赞助的机会，现在几乎每个礼拜都有。这样的变化真的就好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接着说的， 他们这样一做，把整个厂的精神面貌全部带起来了，厂子经济效益也好了。我的内心充满无以言表的感激。我知道这真的不是用人的办法能够解决的，是法的力量再一次在我的生命中真实展现。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们在修炼中你会碰到许多磨难，只要大家认真去学法，什么难你都能闯得过去。你只要认真学法，什么解不开的心里的这个心结，过不去的东西，你都能够在法中找到答案，都能够解开它。这部法它包含着如何做人，如何做天人，我还告诉大家如何做佛、道、神，以至更高境界中的神。它能解不开你的心结吗？它能打不开你的思想吗？它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吗？都能。事后反思这段过程，我悟到，其实这项工作是师父赋予我的责任，本来就该由我承担，我却固执地抓住人中的理，认为主管要我帮助这位同事，于是就真的抱着帮忙的心态，不愿意真正负起责任，还一味地向外看，总认为别人做得不好，当然会造成无形的压力，让人难以承受，对方当然也不会给我好脸色看。而当我把自己该承担的部分承担起来了，事情也就顺了。这时再看一看，发现我们确实非常适合一起工作，我擅长文字，他擅长平面设计，所有我不具备的能力都是他最擅长的，而我擅长的正好是他比较缺乏的部分，所以我们共同配合，恰恰能互相补充彼此的不足。从长远一点的角度上看，其实我们身边的人，包括同修，之所以被安排在自己身边都是有原因的，有来报恩的，有来要债的，更多的是生生世世，甚至是层层下走时，复杂的无法用人的语言描述的因缘关系。如果我们不在法上认识问题，旧势力就会抓住把柄，加深同修之间的间隔，阻碍我们做救人的事。相反的，当我们的心性提高了，符合了法的同时，师父就能善解背后的因素，把坏事变好事。第四部分，结语。十多年来磕磕绊绊的修炼路上，有关过不去时的难受与煎熬，也有心性提高后的美妙与殊胜，更多的是对慈悲伟大的师尊诉不尽的感激。有时走在路上都觉得脚步轻快，忍不住嘴角上扬，想到自己此生有幸成为大法弟子，是全宇宙最幸运的生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有法的指引，有师父一路保护。最后想用这段法与大家共勉，希望在未来的修炼路上共同精进，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的很大的东西，你看的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龄，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你往大了想想，那些东西都能过得去。以上是我在现有层次上的一点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21年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媒体中的修炼点滴》，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6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2014年底来到媒体，到现在已经6年多了。
时间说不上长，但却从中体会到了许多大法的神奇。今天很荣幸能有机会和大家交流几件修炼中的小事。第一部分，在工作中修炼提高。来到台里的几年，我的变化很大，除了在每天的集体学法中总会有新的体会，媒体的环境也带给我很大的帮助。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刚来台里的我，在中文新闻部每天抱着手机和朋友聊天，工作态度也不太好。我当了半年的实习生，在现在看来觉得一会儿就能完成的工作，在边学边做的那几个月，我都要花上很久的时间，每天都觉得来到台里会闷，身体也不自在，穿着一身休闲的衣服晃来晃去，工作中也不断出错。我最开始的工作是在中文新闻部剪辑，从零开始。后来听说有的同修觉得我做不长，也做不好。不过好在新闻部有每天的集体学法环境，那时也正赶上媒体的工作时间由五天变成六天，所以新闻部在周六都会有交流。当不断融入这个修炼的环境，我发现自己一直在改变。可能是因为有一颗想要做好的心，心态变了，周围的一切也就都变了，慢慢的工作比较上手了，团队中也有同修不厌其烦的帮助和指导。我开始在完成基本的剪辑后，不断尝试融入设计的元素。我知道自己没有基础，所以要多下功夫，常常利用自己的时间研究视频相关的知识。我觉得媒体要专业，首先是做媒体的同修要专业。我希望自己至少要达到业内水准。主管给我很多尝试的机会，感觉自己在这种实践中提升很快，并且也能给其他人做培训了。后来陆续做了一些宣传片、专题报道、音乐视频、包装、模板等等。我知道这些提升并不是因为我的学习能力，而是在心到位后从法中得到的智慧。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地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第二部分，在媒体的成长中见证大法的神奇。在和同修的接触中，会听到有同修质疑，台里是不是安排有问题，这不合理，那不妥当的。英文部初始阶段也被问到很多类似的问题，有人甚至因为变化太多，或者认为媒体的一些做法不合适，给自己的安排不够满意等等原因离开了台里，让人觉得很可惜。其实我发现很多时候并不是主管们没有计划或是安排不妥。拿新闻来说，事情总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往往事情一出来，新闻部就会因势利导做相应的新闻，找突破口讲真相，就需要同修们紧急应变，出谋划策，甚至有时候还需要加班加点的配合安排。2018年，我和主管开始做英文新唐人，当时只有三个人，主管、我这个剪辑，还有一位在站酒瓶点的实习员工。起初，我们和英文大纪元的网络部一起工作，万事开头难，从每天五分钟的网络视频做起，到增加时间，找到出镜的同修，做短新闻节目。来到英文部的这两三年，我参与制作了很多个节目的第一集，和主管定好架构之后，剪出来一个样本，然后交由团队的其他人员或者是其他团队继续做，进行优化等等。偶尔我也会心疼一下自己，为什么总是要做最开始最累的工作，然后又用师父的话回答自己， 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慢慢的，英文部稍微有了雏形，并且有更多的同修加入进来。现在光是剪辑团队，全职的、兼职的算在一起，也有快二十人了。来来去去的实习生也有十多个了。两年之内，已经有了好几档新闻直播节目，还有几个新闻视频节目，并且在部分美国、欧洲地区的有线电视播出。当然，我们照师父的标准还差得远，还是有很多的不足。但是看到英文新唐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长得这么快速，真是让人觉得很神奇。我理解，作为大法弟子，要尽量的配合，只要大家的出发点是好的，哪怕经验不足，都能成。因为我们只是付诸了表面的行动，背后都是师父在做。期间，主管们的安排，各个部门之间的配合，参与的同修们的付出，说出来其实都是大大小小的传奇。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大家有的时候考虑问题呀，都是养成了一种习惯。我要做一件事，我这件事怎么做啊？那件事怎么做呀？思考的，哎呀，自己觉得很全面，很圆满。到一做的时候，真正的实际情况，它是千变万化的，反而不行了。不行了，那就又重新思考。不是这样做，用正念呐。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你就去做。碰到的问题，自然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解决。正念强，一切都会顺利，保证会做好。第三部分，在协调工作中扩大自己的容量。随着英文部的扩大，人员的增加，主管就让我负责剪辑组和一些协调工作。剪辑组的成员基本都是新来的年轻人，出国的时间都不算太久。我也没有经验，大家在一起工作就是互相学习，当中也有摩擦。一次早上读法，我读到《精进要旨》中的经文《何为忍》，读到经文的第一句法，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一下子理解到，提高心性的关键原来是要忍。紧接着考验就来了。那天来到台里，看到一位同修正在研究自己的身份文件，恰巧那时我也在处理身份的事情。同修见我过来，就问我之前是怎么处理的，我就和他说自己处理的经过。当时我正在说呢，一位男同修大喊，你不要听他的。这位男同修就开始说要如何做如何做。我一下子觉得很尴尬，感觉四周也静下来了，大家都不说话了。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对同修说，那不然你听听他的吧，可能我说的不对。咬着牙，我回到座位，看着电脑屏幕，心里一阵翻腾。我觉得同修这样说话太没礼貌了，那么大声，周围还有别的团队的成员，大家听到了该怎么想？大家会怎么看我呢？更何况我还是主管呢。同时我也很明白，这些在意别人怎么看，怕别人说，维护自己面子的心，做主管的架子必须要放下。不管他说的对不对，说话方式如何，我这些被刺激到的心就是要放下。于是我在心里不断重复刚刚理解到的精进要旨何为忍中的法，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然后继续工作，我感觉自己随时要爆发了，但是也知道只有忍下来才可以提高，这就是师父在帮助我提高。我既然已经理解到这层法理，那就要忍，哪怕觉得自己很委屈，也得先含泪而忍。终于熬到了中午，我到外边走走，刚出了大楼，我就开始哭，心里委屈得不行。在一旁的先生不断劝我，一定要守住心性，这机会别错过啊。我一边哭一边点头，心里特别难受。哭了一中午，感觉好些了，就回去继续工作了。 过后，我和母亲同修提起这次过关经历，母亲说，当时难受的应该是那个观念形成的薄薄的一层生命，因为要去掉了，那个生命会很痛苦。在一次周末的小组交流中，我和大家交流了这事，那位男同修说，自己也不是出于恶意，只是他认为他的方式方法应该会更得当，所以和人家说不要听我的。我和他说，以后如果真的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说话可以缓和些，可以询问是不是还可以那么做，不然容易给其他人造成伤害。这位同修也接受了，不过和这位同修的心性观还没有停。后来英文部的剪辑工作中多了一个环节，我知道中文的一位同修对此很有经验，就请那位同修来和大家讲解。中文部的同修很耐心地讲完了做法，我一直在旁边道谢，其他同修也跟着感谢。可是这时，那位男同修突然大喊一句，好惨啊！因为他觉得工作中又多了一些步骤，这步骤也并不是完美的。我心想，我们目前的流程只能做到这样，并且这会让人家中文部同修怎么想？辛辛苦苦和你讲完了，上来就是一句好惨啊。刚介绍了工作就这么负面，这要给团队带来多少不好的情绪呢？说不定本来觉得挺好的人也会觉得真的挺惨。想到这儿，越想越气，我觉得我没办法协调好这位同修，就找到主管说我不想做协调了。主管知道原委后，叫来这位同修和其他组里的人一起说这件事。因为这位同修之前也有过一些不好的习惯，加上这次的事，主管就准备和人事部商量，给这位同修安排一个别的部门。这时候，组里的其他人开始轮流给这位男同修求情。我很奇怪，这位男同修身上有那么多不好的习惯，为什么人缘还这么好呢？我心里嘀咕，难道是我错了吗？是我太不能包容了吗？为什么大家都可以这么善意地挽留他呢？大家的挽留给这位同修争取来了一些时间，我也开始找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我总和他过不去呢？我发现自己有很强的看不上人的心，看不惯这位同修的一些行为，对他产生了不好的观念。或许正是因为我的观念太强，才让他越发表现出让我看不惯的地方，然后让我更加的看不惯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是邪恶最愿意看到的。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实正邪。我想，师父一定希望我能做好眼下该做的协调工作，和大家配合好。如果同修真的离开，本来就缺人的部门，还要怎么发展呢？大家努力发展英文媒体，如果因为我的狭隘而耽误了项目的成长，那我不起负面作用了吗？并且团队中有很多同龄人，好的环境一定能让这位同修改变。这位同修的本质并没有什么问题，我相信他在这儿肯定也是有原因的。他是师父的弟子，师父也一定希望他继续做好。我知道自己要加大容量，就去找主管说，留下这位同修吧，给他机会，我也会好好再修。最后，这位同修留在团队里了，并且经过这件事情，我发现他其实真的有很多优点，也很配合，只是表面上有些需要去掉的不好习惯。这些事情让我认识到，做协调工作必须要加大容量，不是要在团队中展示自己，而是让大家聚在一起，尽情发挥各自的特长和能力，在修炼中得到提高，完成使命，这才是师父要的。第四部分，师父告诉慢慢放下。在做剪辑的同时，我也做一部分主播工作，调到英文部后，也保留了一些中文主播的工作。去年，中共病毒疫情起来了， 台里想推出一档相关的节目，直接曝光中共对疫情的掩盖。主管找到我，让我做早间新闻的直播。直播节目需要面对面提问，时间长达一小时。我当时觉得这难度有点大。不过既然安排了，也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尝试去做。当时有很多大陆观众翻墙来看我们的节目，他们很感谢我们媒体，有很多很好的评价，其中也有网友对我的主持表达了支持和鼓励。刚开始做节目的那段时间，一起做直播的同修怕我起执着心，每当看到网友夸我的留言就立即删除。其实我在做直播的时候也会打开对话框，所以这些留言被删除我都看到了。我知道自己的业务水平还差得远，也在平时故意表现得很谦虚，不过见到很多好评还是觉得挺高兴。一次在报轮的时候，脑子里回想起一句句的赞扬，静不下来，感觉自己有点膨胀，但是转念一想觉得很可怕，因为起了执着心，不但自己得不到提高，做大法项目没有建立威德，最主要的是会耽误救人的效果。师父苦心安排的一切会因为我的心性不稳都白费了。如果节目做出来救人效果不好的话，简直是在浪费大法资源，因为一起配合的同修所付出的努力很可能因为我的不纯净而发挥不了作用。想到这儿越想越害怕，心里静不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正想着，突然听见师父说慢慢放下。哦，原来是府前报轮了。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在练功，一下子惊得睁开了眼，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可是师父刚刚说的那句慢慢放下非常逼真，就像在我耳边洪亮地和我说话一样。而那句慢慢放下对现在的我来说，就是师父在直接告诉我要慢慢放下这些杂念。当时一边抱轮一边流泪，感觉师父真的就在我身边，我想什么师父都知道，都在指导。我当时理解说，师父让我慢慢放下，那我就慢慢放下，也不要担心自己放不下，什么都不想了，先好好练功，那些不纯净的想法慢慢的都会清除掉的。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地西讲法中说，怨恨心呐，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我学到这的时候，感觉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很多。爱听好听的，不仅是执着自我的表现，也不光是名利心、欢喜心的体现，这还是怨恨心的根源。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地西讲法中还说到如何去自己的怨恨心。我一直在讲，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你要认为是好事，是要提高你来了。这个路我得走好它，这是又要过关了，修炼来了。你碰到好事的时候，你想，哎呦，我可不能够太高兴，高兴是提高不了，也容易掉下去。修炼嘛，你就得反过来看问题。说来了困难，来了不好的事情，你一概排斥，一概挡，你就是拒绝过关，你就是拒绝往上走，是吧？这个和那个迫害还是两回事。我意识到，自己要按照师父说的去做。高兴了要提醒自己别那么高兴，遇到难题了就去坦然地解决，这样就可以平衡好自己的心态，不让自己滋生怨恨心。做疫情直播的那段时间挺辛苦的，每天早上四点多起床整理新闻，五点多坐车到台里，一边吃早点一边化妆，然后再整理稿件，和另一位主持讨论讨论内容，九点开始直播，十点结束。直播后休息一下，要么去卸妆，要么去打坐。中午再参加学法，下午开始处理英文部的工作，到晚上六七点回家。 回到家，九点开始整理第二天的稿件，一般到十一点左右睡觉。每周四天的早间直播，一晃几个月就过去了。那时候和我一起搭档的同修常常在夜里一两点贴出来选题，因为要追新闻，他都没怎么睡过安稳觉，常常是睡一会儿看一下新闻然后再睡。而幕后的直播小团队也是，大家一天都没有停。回头想想，那段时间弥足珍贵。疫情蔓延的时候，基本常人媒体的主持人都是在家里做节目，而我们却一直在电视台做节目。第五部分，珍惜维护修炼环境。因为我一边做中文一边做英文，难免很多事情处理得不够周到，不够及时。还好现在团队有了新主管，接手了很多工作，我也能做更多的节目。回头看看，我从零基础做到今天，每周除了辅助英文部的一些工作，还要做四天的直播以及三期的文化节目。从我自身的变化来说，有学法时师父的点化，有和家人的交流，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修炼环境。师父之前要求媒体学习神韵，每天要有面对面学法，我也切实体会到每天集体学法的好处，就和组里的同修一起学法，从最开始两个人、三个人，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两个固定的中文学法组，其他团队的同修也有过来一起学的。周末的时候，有时我们也有小组交流。开始的时候，一次一位同修说，他之前所在项目的交流就像是批斗会，大家先说自己的执着，然后开始哭，每周都这样，让他感觉交流比较像是走形式。我为了让大家敞开心扉，破除观念，就从自身说起，暴露自己的执着心，交流自己的变化，也留意在工作中的体悟，学法悟到的一些法理，当作交流的引子，让大家都说一说。现在大家的话越来越多，都很主动找自己的问题。我发现组里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大家都有各自的长处，也有对法理的不同理解，也让我受益很大。环境真的很重要，别人是我们的环境，我们也是别人的环境。我想说，如果大家见到身边有不精进的同修，那么我们学法、练功、交流、参加活动的时候，也要拉上他们一把，哪怕问一句要不要一起参加，哪怕他们参加后我们一时也看不到他的改变，但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好处的。记得在出国之前，有一次父亲带我和表妹到外地参加小弟子备法活动，那天同修家里坐满了青年大法弟子和大法小弟子，还有家长同修们，大家挨个备法，有的小同修还在上幼儿园呢，就可以备师父的海外讲法。那时候我正上大学，学法很少，看经文就更少了，更别说背了。可是那些在场的小同修们可以让大家选，选哪篇背哪篇，有的看起来很淘气的小弟子竟然被转法轮一背就是一个小标题等等。而我当时只准备了一篇短经文，还没背下来。在场的很多同修和我说要多学法，虽然这件事并没有立即激发我精进的动力，但是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知道自己和精进的同修比差太多了，心里不时地冒出想要好好修炼的念头。现在基本上能赶上的大法活动我都会参加，两年前的排字活动因为工作原因没法赶上，不过在结束工作后我还是去了现场，在场外跟着发正念，因为我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次这样的机会。我觉得能参加活动是很难得的机缘，以前在大陆看到明慧网上的大法活动照片都心生羡慕，很希望自己能在其中。结语，修炼路上 我处处能体会到师父的苦心安排。要想做好媒体工作，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颗想要做好的心，并相信一定能做好。而我们信的根本其实还是来自于法，多学法是我们救人的保障。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只管去看书修炼，你就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你就在不断地悟到天机，就从这法理的本身也足以能够使你充满信心。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助师正法，希望我们都能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勇往直前，未来可以笑对众生，讲述自己的修炼故事。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